好，那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到这个28页，然后那它的标题在27，就是唯识学者他否定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这一件事情。好，那在28页我们来看，依唯识学者说呢，经中说如来藏是对的，但是呢，一般所说的如来藏缘起是错的，就是不生灭的东西，它不能去生出会生灭的东西了，它只能作为会生灭的一个依，而不能从那种不生灭的东西来产生，产生这一个概念，就是它所谓的缘起了，生灭东西不会从不生灭东西产生出来。你只能说你这个生灭是在一种所谓的界面上，或是一个，就我们就以这个虚空可以让乌云跟太阳呢在上面存在，对不对？它是依的，可以作为依，虚空不会产生太阳跟乌云的，懂意思了齁。虚空就譬喻真如，他没办法去产生这些清净法或杂染法，这是唯识的一个大概对如来藏缘起的一种评论了。所以依着这样的根本见地不同呢，所以这个真常系的天台贤首禅宗呢，跟唯识另外又有一些争论啊，比如说一切众生到底是不是有佛性啊，还是说有些有，有些没有啊？那在唯识学者看来，他认为是要有所分别了。你要说这个佛性到底一切众生有没有，那看你是讲哪一种佛性啊？如果讲理佛性呢，那就大家都有啊；如果讲行佛性呢，行佛性就是看有没有无漏的这个种子啊，因为你有这个种子，你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身心的活动，懂意思吗？修行嘛，对不对？所以行佛性就是因为实践才能够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法，叫做行佛性。那理佛性就是他在理道理上，他就是这一种佛所悟的这个理啊，那他就是所谓的真如法性。所以一切众生的身心中都有这样的真如法性，听得懂啊？因为它就是一切法的实相嘛，对不对啊？但是有这个真如法性，并不是佛啊。我们要悟了这样的真如法性，才是佛啊。好，那行佛性就是修行了啊。那这里面唯识呢，我们来看行佛性这一段的就是说要看有没有有漏种子。我们看这一段的第一行，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有人是具有声闻圣无漏种子的，那有些人是具足独觉圣无漏种子，那有些人呢，他是具备成佛无漏种子，这一些呢，就是各自具足某一类的种子的啊。那还也有一些人呢，他同时具足声闻独觉跟佛这三类的种子啊。但是呢，也有人三圣圣法的种子都没有啊。那他有什么呢？人天圣的种子。那这样的只有人天圣种子的人呢，就是所谓的无性众生了啊。什么叫无性众生？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无性繁殖不一概念不一样了哈。无性它是简称，它是没有种性的众生。所谓的种性，就是要有这一些圣三圣的种子，它才是所谓的种性啊。凡夫没办法成为种性，它叫无种性啊。这个有一点沿用印度的那一种概念啊。有种性都是要能够成圣的啊，不能够成圣那个都比较低的，那种是没有种性的。所以无性就是没有种性的众生啊，那他们是不能成佛。所以无种性的众生，他一定是坏人嘛？不一定，他还有人天的这种种子，他还有人天的善法，对不对？啊，但是一禅提呢？一禅提他是那种没有善根的人啊，那他按照大圣经他都是坏坏的啦，但是无种性这种不一定会坏坏，他只是没有那个种子，他生下来就没有了，没有就永远没有，懂意思啦，他不一定会做坏事，他有可能会做一些人天的这些善法，只是说没有出世的这一种种子而已。好，那这样从这样的解说当中呢，他就否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可以成佛这样的教说。所以唯识学者他认为呢，这边导师用这个就啊，就就是针对的意思，针对有无漏种子的立场来说呢，也就是就什么样的角度来讲，那有一些众生他是没有成佛的这样的一种种子啊，所以他不能成佛。看到29页，那具二圣种子的呢，他虽然有种性，但是他也不能成佛，因为他没有成佛的种子啊，他只能到顶，就是阿罗汉或是独觉而已啊。所以这个是唯识跟如来藏的争论处啊，那这个争论处呢，就会再进一步引申出一圣究竟或是三圣究竟的一个课题啦啊。那如来藏他的学者他是认为一圣才是究竟，三圣是方便啊。那因为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具足无量清净的佛功德，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啊，这个才是究竟的一个说法。三圣只是一个方便啊，他不会永远是阿罗汉或者是独觉啊，他在修就可以成佛啊。所以方便就是他不是一种，他是一种暂时性的啊。阿罗汉啊独觉都是暂时性，但是唯识呢，他就认为三圣是究竟，一圣是方便，一圣是一种所谓的一种方便教说啦啊。为什么他只能是一种所谓的怎么样针对少数人而能够成立的啊，就这些人都有佛性。他不是所有的人，听得懂了，所以他就不能骗一切，他就是少数人这一类人里面一切啊，才能叫一切众生啊。你不能离开这一些人，就不能说一切了啊。他有这样的一种局限性，所以方便就是有局限性啊。所以在唯识他认为，有一些众生他就是没有成佛的种子。那他就不能成佛，那怎么可以说一生是究竟呢？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立场来看，唯识学者的眼中，《法华经》他也是不了义的，《法华经》讲一生嘛，对不对？一切众生都要成佛，所以从这样看来，他们纵使也推崇《法华经》，但他在骨子里面是觉得这个是不究竟的啦，大概是这样。好，那再来就是 谈中观的看法。唯识跟如来藏他都安立了一个一切法所依的一个法，对不对？一个叫如来藏，叫唯识。那对于这一种关于这种生死啦、解脱啦、涅槃啦，这些议题，大家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解，对不对？那再来，那中观他是怎么样来看如来藏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了解他的一个立场。好，我们看到这个总说这边阿拉伯数字一，在就中观学者的见解来说，如来藏唯识与真常二家呢，就其讲唯心这一立场而言，二者是共通的。那什么叫就其讲唯心这一个立场？因为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主张，对不对？那其实讲真常他不一定会讲唯心哦。什么叫唯心呢？一切法的一个依或是因呢，都是如来藏，而他是这一个清净的，是不变的啊，真常，懂意思吗？那唯心就是一切法都是依于这样的如来藏而安立的，不是每一部经都会这么说啊。好，但是如果讲到如果真常他讲唯心呢，那跟唯识讲唯心，这立场是共通的。那中观他就不认为需要安立一个什么东西来成立生死。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呢，导师先说明如来藏他其实是不了义的，虽然是佛说的，但是他是不了义。为什么呢？在如来藏的教学的经典的楞伽经呢，他就这样讲了啊。如来藏这个我本说空无相无厌无我等法，但是呢一般的印度宗教学者对无我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不能够信受。他们认为无我就不能建立生死涅槃。因此呢，我就把之前所说这些空性呢换一个语词来包装，把空性呢用一个新的名字叫如来藏，这样来称呼它啊，让他们觉得有一个似我的如来藏，这样才信受佛法啊。也就是如来藏呢，它的这个名称跟这个外道的神我有很多，就字的一个意涵里面会有很多相似的一个成分啊。啊，他们就觉得很熟悉，但是内涵呢其实是空性啊，只是我用一个名字来包装空性而已啊。所以如来藏就是法空性法无我性的方便教说啊，也就是如来藏就是因为没办法讲法空性，所以我才用如来藏来包装，所以这个是一种方便。如果要我讲实话呢，我就要讲法空性无我性，懂意思啦。所以如来藏它是一种方便说，不了义说。那第二个唯识阿赖耶也是不了义的。那理由是什么？导师这边是举密严经啊，他说阿赖耶又是如来藏的别名啊，那如来藏不究竟，阿赖耶也不究竟啊，就很简单。好，那密严经就是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恶慧不能知如来藏即阿赖耶。所以佛陀虽以法性法空性等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呢，方便用如来藏来包装他们啊，但是有的众生他是没办法信受常住不变如来藏为所依 这样的一个教导，也就是他们认为这种常住不变呢，就跟外道没什么两样的啦，懂意思啦、哦、他们觉得应该是会有生灭的、哦、但是导师又用一个但，但是这些人虽然信受无常，却不能生气无我无常的生理，懂意思吗、哦、他们觉得常是不对的，但是对于这种无常无我的生理又没办法透彻，所以要安立一个能够相似相续的一个东西、哦、因为如果能够透生气无常无我，那就跟中观一样，不用安立阿赖耶，也不用安立如来藏、哦、但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无常，但是却没办法生气无常、哦、所以就不能再安立一个阿赖耶、哦，说相续不断的心事作为所依、哦、那他这个依密严经 的一个教导呢，就是称如来藏为阿赖耶了、哦、那如来藏即是佛的方便，叫依此而称，被称为阿赖耶的这样的阿赖耶识，那更是方便的教说了咯、哦、好，再来，我们来这个先说明这两种都不了义了啊、哦！这而且都是经说的，不是中观者说的，是你们自己的经讲的啊、哦！所以中观引了他们自己的经啊、哦，来说这样的一个不了义的一个情况。再来，我们看中观的立场，依中观说呢，一切法是本来空寂的。什么意思啊、哦、空寂的、哦、这个空寂呢，大家稍微记一下、哦、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困扰的一个描述、哦、一切法要么就生灭嘛、哦、对不对、哦、怎么会有一个空寂的呢？空寂是人才能够感受到的一种特性嘛、哦、懂意思吗？法怎么 会空寂？你说法是空无自性，这个可以理解、哦、因为缘生缘灭没有一个自性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空寂呢，它有两个意涵、哦、两个层次啦、哦、空寂你就把先把那个寂先不要看了、哦，就是空啊，一切法是空的，就是无自性的啊。那寂是怎么回事呢？寂就是说，当修行者能够体悟到这个一切法是无自性的，那你才能够体悟到没有染执着这一种。寂静，有染有执着，它是一种动乱的相的一个相状、哦、没有执着就不会有这种动乱的相状，你才能够所谓的弃悟到不生不灭的这样的境界，这才是寂的一个会用在这一个、哦这样用来描述一切法的一个情况了哈、哦，所以这个寂怎么来？是看到一切法的真相而惊艳到了嘛？对不对？啊、哦，是依着一切法的真相，悟了一切法的真相，心才能够所谓的寂静嘛，体悟到寂静啊、哦。好，所以若以法来讲呢，它其实是。无自性啊，空无自性的啊、哦。那若能够，若要说它是寂的话，基本上是修行者体悟到这个空无自性的一种新的一个境界了啊、哦。大概是这样子，大家能先这样一个了解啊、哦。好，众生的生死轮回是由无始以来的无明业生死。形成一个一个的一个个性，个性就是 不同的特质啦，每个人他都有他个人的的一个特质，所以无始以来的无明，无明就是惑业，生死就是苦，所以就是惑业苦这三个有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轮流转。那由无明起业，业感生死，造成一个前后相续不断的个体，可是前面用一个个性，这边用一个个体，个体就是一个外相了，表示比较是从这个外相来说，性比较是从这一种特质，好，那这如幻如化的生死呢，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什么叫统一的体系呢？导致后面举如五蕴的和，就是这一种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生死都是这五蕴的一个组合啦，统一的一个体系，都是五蕴的一个组合，所以成为生命的统一体，就是五蕴的一个组合，那前生后生成为生死轮回的一种统一性，就是一种一贯性了，都不断就五蕴和合，五蕴和合，五蕴和合这样子。好，那再来导师谈到众生的烦恼业果，以及一切精神与物质现象，都是无常无我本性空寂。这些呢，都是中观的一个主张。好，那这一切我们看到第31页。虽然是无常的，但因前后生的相续不断，又成为相似的统一，相续嘛，不断，所以就又看起来又像一条没有断，对不对的一个状态相似的统一。所以虽然是无我，但是有五蕴的聚合，也成为统一的相似的我，就是这样的五蕴合不断的这样，从前生到后生，然后再一生一生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五蕴合，众生即在这相似的假我上执着常执为我，其实这无常，这个常我的当体呢，即是无常无我当体空寂，就看起来像是一个不断，就是连续的，就是有看起来就像常的嘛，但它又是这个相续生灭相续的，所以他就讲一个，就是讲一个现象，前生后生它就是一个相续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问，那中间有一段门没看到，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不可说，不可说。那我也是跟如来藏他就告诉你，因为太多人问了，那他们就不太讲这些东西了。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它比较像是一种经验主义者。你看我们的身心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相续嘛，这个是我们可以经验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如此，你去观察，没有一个例外的，对不对？那它会不会到某个时间点就不继续这样子生灭相续呢？不会，只是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它必然是生灭相续，有理故，只听得懂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观察到，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所以到那他也不会说到某个时间点就不这么继续，只是说我们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但一样是生灭相续的，听得懂了，所以他就告诉你说，这一秒是如此，下一秒是如此，在下一秒也是如此，在你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他不会在你死的当下就不如此。听得懂，所以他还是用一种我们不太清楚的一个 过程，但是它还是生灭相续的啦。所以他告诉你说，你不用去理会过程是怎么一回事，你只要去理会那个祸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回事，那它是怎么样升起的，那怎么样能够灭除它，你懂这一个就好。这就是阿含经以来都是着重在这一个，对不对？啊，就是那些问题不重要啊，你怎么样把你的生死，你觉得生死是苦是吗？啊，如果觉得是，那你就想办法把这个生死这一个苦的因灭除，那你就不会再有苦，那不就很好吗？你去知道那一些浪费时间，它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哈，好。但有些人他你讲不清楚，我怎么相信你所讲这套修行是对的，是有道理，所以要起信嘛，哈，所以还是需要解释啦，哈，那不同人就有不同的一个解释方式，哈，好，那大概中观的一个情况是如此啦，哈，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瓜果二这一段。这边导师提到呢，在这无常无我缘起法上，有些人就会问了一个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切法既然是本性空寂的啊，也是无有自性了啊。这边的空寂，我们先把它移用无有自性，就是原生原灭的啊。那这个本性空寂是经的一个所用的术语，那有些人他会认为空就是没有，哦，就是不存在，哦，他只是没有自性而已，哦，所以既然是空寂的无常的，那他认为所谓的无常就是会间断，其实这个生命流它是生灭相续的嘛，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生死连续的现象呢？哦，一切法既是无我的，为何又有生命的个体，也就是我体这样的现象呢？哦，对于他们，就这些人，哦，有这样的一个疑惑的人，无常无我的生意完全不能理解，因此就不能信受佛法。那佛陀这才就本性空寂的法性呢，方便说如来藏，说有一常住不变的四我体性，所以众生有业有果有生死轮回，这样的引导他们来信受佛法，再次地引导他们呢，让他了解到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法性空寂无我的别名，哦，所以这些解说呢，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要了解他才愿意相信来修学啦，哦，那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修行的重点，啊，修行重点就是苦的因是什么，哦，要了解现实的一个情况是一种苦，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苦？这种苦可以灭吗？它是可以灭，那如何灭？就是苦集灭道四谛，就是阿含经都在谈这个课题嘛，它核心就是谈这个课题，它不会去告诉你这期生命死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然后怎么样去投胎，有这都是比较后面的了，后面的这一些教学。好，再来我们看到瓜果三，哦，所以讲如来藏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信受佛法。那再来就是要谈，那讲阿赖耶呢，哦，也类似了。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哦，佛说阿赖耶是也是如此，唯是学者信受无常无我，他们是能够信受无常无我的。他们觉得常我是有问题的啊，但是他们是相信无常无我，所以不同意常住不变 的我体，就依着这样常住不变的我体来安立生死轮回。但是呢，他们在无常生灭法上安立一个阿赖耶来解释生死轮回了啊。虽然他们不安立一个常住不变的我，但是他们安立一个生灭无常，然后相续如瀑流这样的阿赖耶识啊，来安立生死轮回啊。好，那导师说，对无常生灭的生死缘续呢，为是认为是刹那刹那不能间断的啊。虽然他会生灭，他相信生灭，但是他认为说，你这个生命中间不能断掉啊，断掉就会出问题啊。好，导师说，在唯识学者研究起来呢，眼等六识是不能安立生死轮回，因为它有时会间断，就是眼识它会有一段时间它不会升起的啊，而没有升起这段时间，你要这些，这个业果要如何安立呢？懂意思吗？哈，它不能不见了，不升起就是不见了啦，哈，不见了。好，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从未间断的横转相续如瀑流的识，这就是阿赖耶识了，哈。他相信有生命，但是这个灭不能断。灭太久啊，就是灭之后要有相续的、马上的、刹那的连接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事，才能够安立生死，要不然会断掉，生死会断掉的啊，或是业果它会断掉，所以他认为要有一个从未间断、横转相续如瀑流的事，才能够成立生死轮回。如众生所造的恶业种子，在相续的世中，它才会保藏不失啊。如果在不相续的世，比如说眼识会灭去的，它的载体就消失了，对不对啊？是吗？啊，就跟我们电脑那个那个机体不见了嘛，啊。那个档案不见了啊，所以它必须要相续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东西会意念，造的业会感果，都是由相续如流的事而成，就是业果要保藏在这样的相续的事啊。好，再来，佛陀因这类众生虽然信解无我无常。但是对无常无我深意呢还不够透彻，因为他还要安立一个相似相续的阿赖耶啊。那如果能够透彻这个深意呢，就不需要了啊，中观就没有安立啊。那我们问他说，那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他跟你讲不可说了，把他跟你讲个譬喻的。他说，你看哦，就像这个火啊，你看烧烧烧这一堆。火烧烧烧没了之后，诶，烧烧烧变成这一堆柴在烧啊，诶，他就问说，这两堆火一样吗？你一定讲不一样嘛啊。啊，我就再问你说，这两堆火没关系吗？他又不是没关系，因为这个火是从这一堆来的嘛，是吗啊。他就跟你讲，生命就是这样子。啊，你能够体会就体会，不能体会他也没办法，他没办法再继续讲，他大概就只能讲这样的譬喻了哈。所以导师说，因为他没有办法深刻的体会到无常无我，或者没办法体会到无常无我的深意啊，所以他就要再立一个啊，这个相续。这个的阿赖耶啊，这边导师用了两个语词，蛮有趣的，大家把它画起来，不变常跟相续常有没有？不变常，他用来修饰如来藏， 相续常用来修饰阿赖耶、哦、相续常表示会改变的、哦、懂意思吗、哦、生灭相续，那这个常就是所谓的相续不断，用另外一个语词来表达，但是因为导师要用两个相类似的语词来做一种表述嘛、哦、所以一个叫做不变常，一个叫做相续常，相续常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啦、哦、生灭相续、啊、不断不断的这样子延续下去、哦、所以阿赖耶呢，它是相续不断的一种事、哦、生灭相续不断的事。而那我们继续看这阿赖耶呢，一般人还是容易认为是我的、哦、所以他是这样安立这样的阿赖耶，还是有人会认为他就是我体啦、哦、那这个是解说为什么在阿赖经没有看到这样的教学、哦、到了这个解生命经才有。那这个解生命经佛就说哦，阿陀那是甚深心，因为他太微细了、哦、太深了、哦、那他是一个一切种子的这样的一种种子式的一个情况和一个概念，那它是相续不断的一个的一个延续，像这个瀑流一样、哦、那这样的一种阿陀那是不是阿赖耶是呢、哦、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不会对这一些凡夫啦、哦、或者是说这一个恶圣的这一些修行者来说、哦、因为孔彼分别执为我、哦、这个大概就是解答，就是说为什么阿含经佛没有讲、哦、因为我怕你们误会所以不敢讲，到了这个解生密经这些人不误会我才讲，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哦、嗯，好，所以一般人听到阿赖耶阿陀那，这阿陀那或是阿赖耶呢，这边可以当作是同义语啦、哦、但是它表现这个事的不同的功能性，阿陀那它比较是从这个执持的这个功能、哦、阿赖耶比较是从这个含藏这样的功能、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事、啊啊、所谓的阿赖耶事它有不同的名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功能非常复杂的一种的一个法、哦、那一种名字只能表现出它某一个特质而已、哦、所以它会有不同的名称来表达它的不同面向的特质。阿陀那就是执持、哦、执持什么？根深气世间、哦、我们讲执持根深大家可能比较好懂了、哦，为什么人死了之后身体会腐烂？因为没有这一个事的支持，支持就是让它能够继续生长而不腐烂。那我们因为有事的支持，所以可以有新陈代谢。听得懂啊？就事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事如果不在这个色肉体上面呢，它就开始败坏了、哦、大概是这样，所以支持就阿陀那是这个名字的一个作用、哦、好，所以这一个对于这一个阿陀那是或阿赖耶是呢、哦、一般人还是会认为他是我、哦、所以听到这样的阿赖耶或阿陀那，即以为是从前生延续到后生的生命体、哦、与我相似、哦、好，那其实呢，佛说阿赖耶是呢，是指本性空寂而生死延续中所表现的统一性。这句话有点长啊，哦、他的这一个主语是同一性啊，哦、那这样同一性是被表现出来的，可以吗、哦、怎么样的表现呢？是一种生死延续中 所呈现的一个样状、哦、那它的本质特性是什么呢？是本性空的、哦、懂意思吗、哦、所以这是一个语词，一个很长的语词，前面 好几个部分的修饰、哦、这个中文是 很少有这样的一种表述了，英文就很多了、哦、英文有用一个 which、哦，用一个 close 就可以描述一个名词，要多长都可以、哦、啊，这个是很导师的书啊、哦，有时候会有这种蛮长的一个语词，它表达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的主语是这样统一性的、哦、表现的统一性，好、哦，所以这样的统一性呢，一般众生都认为。是这个我了，所以导师说，随顺众生以心为我的见解说此呢为是，一般众生都认为有一个我，那就是那个我就是这一种本性空寂而在生死延续中表现出的那个统一的那个样态呢，佛把它说这个就是是、哦、一般人认为是我，佛说这个就是是，那这个事是本性空寂的，那空性就是如来藏，所以就称如来藏为阿赖耶。这边就是在说明，为什么阿赖耶跟如来藏有关系啦、啊、如来藏就是空寂嘛，对不对？那阿赖耶的特质就是空寂啊，所以它就是阿赖耶的一个真相或是体性。不是实相，所以他就称如来藏为阿赖耶、哦、好，再来我们看到西这一段，唯是学者的这种生灭相续论呢，中观学者是不能赞同的、哦、那怎么回事呢？那后面导师就会解说，比如说造业是刹那生灭的，业灭过去并非没有，而是存在的，如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在未到未来，业是存在的，是有作用的。不过这种存在是只是过去有，非现在有、哦、那因为有这样的业呢，才能够感受生死苦果。大家看得懂吗？这个生死它是在一不断的发生的一个现象、哦、懂意思了、哦、你如果说业灭之后就不存在，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死的现象，因为生死现象还在发生，所以业是存在的。他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不用去立阿赖耶，不用阿赖耶，它都会存在，因为生死的现象不断在发生嘛，不断发生表示业是存在的，听得懂吗、哦、所以就中观者他比较是一种这种现实实验主义者，他就是说诶，这个东西在发生，那他有一个因嘛，对不对、哦、那就因他一定会存在，那因是什么？就是业啊，那他不需要载体啊，你不用去安立一个什么阿赖耶或是如来藏、哦、反正他就是存在的、哦、不用去解释他，听得懂了、哦、他就是存在、啊、不用去解释，解释你会解释通，这个这边通那边就不通，那边通这边又不通，就会变这样子，不用他意思就是你不用解释，反正他就是存在的、哦，不存在你就不会感生死，生死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既然我们的现实经验是它不断在发生，那表示这个业并没有不见，它是存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再导致说法性空中无外，虽然过去了或者很久，仍然可以起作用， 不必要相续才能够成立因果，所以中观者不必立阿赖耶识、哦、那这个是因为他对无常悟了深意透彻了啦、哦、因为在这个可能大家回到中观经论那边的、哦、所谓的如幻啊、哦、这些东西啊，时间空间啊、哦，我们会觉得就是说，诶，这个人死为什么在美国那边投胎、哦、你会有一个空间像，对不对、哦、那你要有一个距离，你要有一段时间，对不对、哦、那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它都是对空间时间已经产生那种自信的一个认识，你才会有这一种理解。那这个世上并这个世间的一个发这事情在发生呢，不是我们想象这样，因为我们这种想象是带着错误的、哦、所以你不能这样去想象的，反正它就是会发生，呵呵，如幻如化，懂意思啦、哦、它不需要载体的要生灭性，因为你要相续，觉得就是要这样相续，你这些业才能够存在，那个都是对时间跟空间带着是一种自信的认识，所以你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安立去保证它不会消失、哦、但事实上这个世界的一个这一种生灭的过程不是以这样作为前提来发生的啦、哦、懂意思啦、哦、那是怎么样发生呢，下回分享。对，不，他也不跟你讲，反正就是说，因为讲你就会带着，因为我们的概念就是时间跟空间，它就是你从这边走到那边，你就是要有一段时间嘛，哈、哦，那到那边你就是要有一个空间性嘛，哈、哦，你已经固定有这样的思维，我再怎么讲你都听不懂，哈、哦，他只能跟你讲如幻如化，生灭如幻。所以就是说他到了一个因缘和合他就能够延续，你会认为不能够延续，那是因为我们对时间空间有无、哦、这样的概念是错误的，你才需要有这些安立如来藏或是阿赖耶、哦、而你若能够透彻是不需要的、哦、好，反正就是不需要，那听得懂就是能够这个透彻无常无我的深意了哈，那没办法明白，那就去用阿赖耶如来藏来理解也不错了哈。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哈。我们最后回向。